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有机会来到他面前来学习思考他的话语。那这一次啊，我们还是继续我们希伯来书的学习。那这一系列信息哈，我们希伯来书的信息是从十月份开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我们已经不知不觉是已经两个月过去了。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还记得上一次牧师的信息的题目吗？有谁记得？马上举手。对，持定前头的指望哈。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人的记忆其实很有限哈，哪怕是上周刚刚讲过的题目，哪怕是昨天刚刚讲过的题目，今天我们都很难再把它这个回忆起来。我对牧师上一周的信息的唯一的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他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是那些以色列士兵们，虽然他们也熟读圣经，熟读旧约，然后也敬拜神，然后也唱诗歌，但是他们死后可能没有办法进到天堂里去，因为他们没有相信接受主耶稣。我想说哈，真的是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因着有主耶稣做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能够到神面前去，我们能够到神面前去。那我想更多的内容哈，其实我们就只能去查牧师的信息去了哈。那其实这件事哈，让我们想起来有时候蛮灰心，就是说，像我们这么健忘的人，神怎么能够还看重我们？神怎么还接纳我们？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正是因为我们都是如此健忘的人，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常常到他面前来，常常到他面前来，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读经祷告，让我们说这个按时分粮，就是说我们每周的信息供应我们一周的需要，我们每一天的信息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就像是我们平时说啊，我这不是说吃一顿饭就管一天，或吃一顿饭就管一周，不是那样的。我们是每天每时每刻希望说，让神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提醒我们。今天啊，我们在想说，我们抬头看到的都是战争，都是饥荒，都是瘟疫啊，各种负面的消息，有的时候让我们这个心情很低落，可是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到主耶稣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定睛在他的面前，定睛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安慰，我们就能够有平安。就像一个传道人说的这句话，我特别印象特别深刻哈，就是说我们非常愿意讲耶稣，我们非常愿意到他的面前来，因为到他的面前来，我们就有平安。当我们讲论他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那个喜乐。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喜乐的源头，平安的源头。我们在这个世上哈，我们再说哈，我们在做每一位在这世上摸爬滚打，每天在这个世上各种各样的这个劳苦愁烦，你知道我们这个身体的呀，工作上的，这个家庭关系上的，你知道所有这些事情，但是当我们把眼目定睛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那个喜乐平安就出来了。感谢神哈，让我们今天能够再借着这个希伯来书再来认识主耶稣。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能够越被他吸引，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能够轻看这个世上的一切，能够胜过那些个逼迫也好，胜过那些个试探也好。好，那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哈，正式进入信息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你，真的，我们这因着你奇妙的救恩，我们这一群本是无可救药的罪人，主啊，能够是要死在罪恶过分当中的罪人，主啊，能够今天有了荣耀的盼望，主啊，有了从你而来的这个喜乐平安，哪怕今天我们在这世上看到说竟是残暴，是吧，竟是污秽，主啊，竟是这个丑陋与罪恶，但是因着你的圣灵的同在，主啊，我们就满有喜乐平安。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在这里当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主啊，借着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再次更加的深刻的认识你，知道说你是那位超越万有，主啊，超越死亡，超越律法的大祭司， 主要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有着这样荣耀的盼望。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仰望交托的恩主你自己的手中，主要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主要都能够在你面前得造就。主啊，你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感谢主哈，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那这就是这一卷书哈，其实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卷。我们管它叫说新约圣经里，我们所把从希伯来书开始的这些书信被称作普通书信。那普通书信呢，并不是说这些信息或者这些信件本身很普通。其实这个词的真正的意思是叫做普世的，或者叫做大公的，或者叫做宇宙性的。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和前面保罗所写的十三方的书信特别区分开了，因为保罗写的那十三方信有特别的读者的对象，针对特别的问题，只是为了跟那些书信这个区别开来。那至于说这个书的作者哈，其实一直存在争议，因为什么呢？就是一方面，作者在这个书当中所表现出来，就是在这卷书当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我们讲的深厚的旧约学术功底哈，还有呢，同时对这个新约的教导的这种深刻的理解，你发现这个两者结合得非常好。那像这种怎么讲？这种能力哈。学者们实在想不出来说除了保罗还有其他有谁有这样的本事。可是呢，另外一方面是说呢，如果我们细去看这些里面的写作的一些个用词的习惯，和他一些论述的方法跟保罗其他的书信呢又很不同，这是大家一个比较存疑的地方哈。但是我们说我们不关心这一点哈，我们不关心他这个作者是谁，我们只知道说，所有圣经背后的作者都是圣灵，我们是关心这个书的内容。那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说，希伯来书呢是写给犹太人的福音书，写给这个犹太人的福音书，就好像是神对这个旧约的这种注释书，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就是它把圣经的启示跟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放在了耶稣基督的光照底下，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能够更好的理解旧约的圣经和以色列人的历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当然这本书的主要的目的还当然不是说仅仅是为了给旧约做个注释哈，那它其实是要劝勉一群犹太基督徒，大家特别要注意点哈，他是要劝勉一些犹太裔的基督徒。那这些呢，犹太信徒呢，正处在这个怎么讲，叫做信仰的这个危机当中啊，很有可能是来自于犹太人自己的逼迫，来自于他们自己同胞的逼迫，以至于让他们就说，在这种受苦当中呢，坚持不下去，甚至说停止聚会啊，想要这个返回到，就是抛弃基督信仰回到犹太教当中去。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哈，这个作者其实很担心他们这个属灵的光景，所以特别在三章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原来看过哈，就是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他们受到的这个逼迫严重到一个程度，以至于说他们有可能把永生神离弃了，回到那个旧约的光景当中去。我们有这个背景哈，我再说我们把这个背景再重温一下，对于我们理解后面的内容会大有的帮助哈。大家知道说这卷书是在这个环境下写出来的。那说到内容哈，我再考一下大家哈，两个月的这个信息下来如果大家只用两个关键词来描述说希伯来书的内容，大家会想到哪两个词？张岩，更美，第一个，第二个叫做超越，我想说我们这个更美这个词哈很有意思，它在整本的圣经当中一共就才出现15次，但是呢，其中的10次就是在这卷书当中。 下周我想国庆的信息会讲到叫做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的中保，这就讲到说主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所成就的这种救恩。那另外一个主题词叫做超越，这个也很有意思。超越这个词，我们如果查中文圣经哈，我们查中文圣经，整本圣经里面是没有这个词的，没有超越这个词。虽然没有明确出来，但是呢，这个经文所概括出来的内容就是这个意思，叫做超越。这是为什么牧师在前两，就是说在整个一系列开始的信息之前，最前面的两次，一次叫做耶稣超越万有，第二次呢叫做耶稣超越天使。顺着这个线索哈，我们今天到第七章，我们看说这一章的主题我们叫做超越的大祭司，超越的大祭司，就我们实际上是从主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这个角度来再来看他的这个超越性。那这一章的内容哈，我们大致分为两个段落。那前面一段呢，我们可以归纳为叫做麦基洗德预表耶稣基督。整个的话就是说，前面那几节经文，就是这一个讲了，就是这一件事情。然后呢，后面整个一大段，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或者叫做永远的大祭司。他是一位超越律法、超越亚伦，甚至超越死亡的这个大祭司。正式进入到信息之前哈，我们还是说，进入到这两个主要的论点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麦基洗德这个人，然后我们再来看他说为什么他预表耶稣基督。我们对圣经稍微有一点了解，主要稍微读一点旧约圣经哈，你就知道说麦基洗德这个人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很特别的存在，很特别的存在。我们关于他的这些个，看看啊，我有一节经有一段经文可能是忘了放进去了 ，OK。我在这边读给大家听哈，就是说，在旧约当中，这个名字出现三次，那其中呢有两次是记载在创世纪14章18到20节，那个地方就特别讲到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谁呀？出家迎接亚伯拉罕，打了胜仗以后，这个亚伯拉罕回来，然后撒冷王出来迎接他。然后说第19节说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给麦基洗德。这是前面两次在创世纪当中记载。那最后一次呢是在诗篇的14章20节。对不起，是在诗篇的110篇第4节，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永远为祭司。我们说哈，就说熟读旧约的以色列人，对于麦基洗德这个人的理解，完全就出自这几节经文，也完全就出自这几节经文。我们今天之所以说我们敢说比旧约这些人知道的更多呢，其实是真的就是因为希伯来书在这一章对麦基洗德的这个介绍，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哈。那对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他们的其他的经典书，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本书叫做塔木德啊，他在那里面就特别讲到他认为说麦基洗德是挪亚的儿子闪的另外一个名称。你知道对于这种事情哈，我们一向的态度就是说，如果圣经当中没有明确记载，我们就不去细究哈。但是呢，关于麦基洗德在前面这几节经文当中，有两个点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点就是说，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出来迎接亚伯兰的时候带的什么东西？饼和酒。他没有带鲜花哈，他没有带着牛羊肉，他是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亚伯兰。按照黄老弟兄的这个解经的资料来讲哈，说是饼是为了饱足和加添力量， 酒是为了这个复苏和激励精神。那我想我们刚刚吃的喝的是什么？就是饼和酒，对吧？就是饼和酒。所以你就想到说，我们有理由相信，说虽然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为我们预备了圣餐，用饼预表他的身体，用酒代表他的血，让我们吃他喝他，但是呢，这个圣餐的这个形式，至少在形式上，那个源头可以追溯到麦基洗德和亚伯兰的时代，那是在主耶稣之前又2000年，距我们今天已经是4000年之久。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这个"饼"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就是在这个地方。哦，对不起，我没有把经文列出来哈，就是在这个地方，就说是饼和酒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凡是这种地方，就特别有它一个特别的含义。而且呢，饼和酒是和这个大祭司和至高神的祭司是在一起的。那这是第一点哈，我们讲到说，麦基洗德这个人很特别。那还有一点呢，很有意思，就是说，至少在这几节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迦南地还没有恶贯满盈。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至少我们知道还有麦基洗德的这个撒冷城啊，这座城在敬拜至高神。至少还有这个麦基洗德这个至高神的祭司呢，在这里掌权，在这里做王。这个很重要哈，因为我们知道说，你知道在那片地方，我们知道是神预定要受审判的那片迦南地。但是呢，就说曾经曾几何时，在那片地上还有这样的一座城，还有这样的一个王，在那里担任祭司，担任至高神的大祭司来敬拜神。那这座城呢，我们讲说哈，很有可能就是后来的圣城耶路撒冷。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普遍的解释就认为说，耶路撒冷这个名称是来自于一个城市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两个名字，一个叫耶布斯，一个叫撒冷。你看把这两个词合在一块儿，就是耶路撒冷。那耶布斯我们知道哈，是迦南地的一个有名的城，因为他们当时去打迦南地的时候，发现说撒冷城他们打不下来，以至于迦南人在那个地方存留下来。当然这是一个猜测，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哈，把这个这是同一个城市的两个名字。我们就看到哈，就是说这是关于旧约圣经当中麦基洗德的记载给我们的一点的启示。那我们看到哈，就是说有了这些预备，我们再来看说为什么讲说麦基洗德预表耶稣。简单讲两点哈，第一点叫做麦基洗德的身位与神的儿子相似。这是我们刚才读到的我们第7章的前3节的经文，特别讲一直到他就是对，这是第一节哈，就是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等等等等。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哈，就是麦基洗德跟主耶稣相似，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体现出来。我们讲第一点叫做所兼任的职分相似，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是以君王的身份兼任大祭司的职任，以君王的身份兼任大祭司的职任。那这个身份的组合啊，很特别哈，在旧约当中就绝无仅有，就只有他一个人，那唯一有一点点类似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大卫以君王的身份兼任先知的职任，这个是他们之间，这个相似的地方。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今天是同时是君王、祭司和先知，天下人间他是独一个，没有第二个人。在这个同时兼具说君王和祭司这个身份的点上啊，我们讲说，麦基洗德预表耶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讲到说他这个背后的名称的这个名称背后的含义相似，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麦基洗德又叫撒冷王，撒冷这个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哈。同时呢又有仁义王，仁义王是讲的说这个麦基洗德这个字的意思。所以你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叫做平安王和仁义王。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是个义人，他同时又是君王，所以我们称他为 人一亡，没有任何问题哈。那同时我们也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我们称他是平安王，这个也很贴切。你发觉说，这个是他们背后的名称所代表的含义，预示着说这两个人所代表的是同一位。那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呢？主耶稣是义人，是王这件事情，还不光是我们说，实际上是罗马人这么说的。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说，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咽气的时候，那个罗马士兵、那个百夫长说：“哇，这真是个义人，这真是个义人。”然后呢，说到王呢，是说这个比拉多特别问了他一句话，说：“你是王吗？”然后主耶稣怎么说？说：“你说我是王，你说我是王。”实际上是比拉多承认他是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这个主耶稣的十字架上，那个牌子上写的犹太人的王，这个而且是用三种文字写下来。这个我们讲到哈，这是说在这一点上啊，与神的儿子相似。那至于说哦，这是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第二点哈。那还有一点呢，叫做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我们强调在第三节的时候，他是特别讲到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其实这个前面这句话前就说前面这一部分是值得商榷的，也因为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有父有母，对吧？天父是他的父，然后呢，至少在肉身上，那个玛利亚是他的母亲，而且他的族谱在新约当中记载得非常的清楚，那经文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说从无生之始无命之中，在这个点上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也并不是说他这个人真的。没有这个长生不老啊，应该不是那个意思，而只是说圣经在这一点上没有记载出来他的生和他的死，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就好像说他一直在那边啊，无始无终，永远活着，就像说主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一样，就说至少在这个点上看起来他们是相似的，所以这个地方哈，我们特别。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哈，就是如果我们去看，King James 版本，他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他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说，叫做 "But made like unto the Son of God"。这个简单讲哈，我们简单说哈，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无始无终，乃是说这个圣灵感动写圣经、写旧约圣经的人。然后特别不记载他的始终，好使得他呢更像，或者说是更能够预表耶稣基督，为大祭司的这种永远的神性。这个地方比较 detail 哈，我们就不去展开。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黄老弟兄的这个解经，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好，那就是说刚才哈，我们看到说是从说麦基洗德的身位与神的儿子相似这个角度来讲。麦基洗德预表耶稣基督。那第二点呢，我们讲说，从第二个角度来讲，叫做都比亚伯拉罕的身份尊贵。从这个角度来讲说，我们讲他们这个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哈。那这个角度哈，原来我说哈，这个不是那么的显而易见，不是那么的直接。我理解这个逻辑关系是这样哈，就是因为麦基洗德。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而且给他祝福，对吧？大家记得这个细节哈。所以认为说，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更尊贵，对吧？因为作者特别加了一句哈，我想这个大家都这个耳熟能详哈，就是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特别来强调这个强调这句话。那可是呢，就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讲，就是他们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比亚伯拉罕还尊贵的人，在他们的概念里，就几乎只有弥赛亚，也就几乎就只有神的儿子。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不太恰当的这个比方哈，就好比说，今天有人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比皇帝和炎帝更尊贵。我们知道，我们是从肉身上，我们讲就是是这个炎黄子孙哈，说有一个人家比皇帝、炎帝还能更尊贵。那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基本上就只有。神仙那个 level 了，是吧？其实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 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如果说有一个人比亚伯拉罕更尊贵，那几乎就是弥赛亚，在他们当中那个直觉就几乎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那另外哈，就是说从这个点上，我们其实还能看到另外一个隐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些个以色列人眼中，有些人虽然比亚伯拉罕从外表上看来哈，比如说更强大，或者说更有权力，但是呢，在身份上却没有亚伯拉罕尊贵。那这个我们如果读前面的旧约哈，我们特别有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知道说，比如像法老王，也比如说有一个王叫做亚比米勒王，你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当时的这个比较强大的这个国王哈，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们还两个人还都抢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去，当然在神的干预下哈，就都乖乖的送回来，而且不光把撒拉送回来，还赔了亚伯拉罕好多的这个财物。我们甚至都是一直都觉得说亚伯拉罕的第一桶金大概就是这么来的，是特别是亚比米勒哈很有意思，他这个完事以后呢，他还要请亚伯拉罕为他向神祷告，为什么呢？是这样的，他的妻子和他的女仆们才能生育。那我们想说这种祷告哈，基本上就是祝福，这种祷告基本上就是祝福，所以就说在熟读旧约的这个以色列人眼中哈，就是那些人那些个王一点都不比亚伯拉罕尊贵。那更就是说更别提说后面我们知道哈，这个雅各在见法老王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两次为法老祝福，两次为法老祝福。所以有了这些背景哈，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说用麦基洗德来向以色列人来说明主耶稣的地位，因为就是说这两个人都比亚伯拉罕尊贵，都比亚伯拉罕尊贵，在这一点上他们更相似。好，那有了这个相似性哈，我们再来看说这一章的第二个重点，叫做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这个我们也是从三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讲叫做说，耶稣基督超越属肉体的律法。我们知道哈，就是说在旧约当中，所有关于这个祭司的律例典章，就是关于这些个规定，他们的出身也好，他们的形式也好，这些都是出自摩西律法。那摩西律法呢，是神在这个西乃山上赐给以色列人，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那这个当中呢，就是关于祭司这个群体的来源，特别是有规定的。如果我们稍微读一下摩西五经，就知道哈，他们实际上是说，旧约以色列人当中就只限于亚伦的子孙才能够担任祭司。这个有着相应的经文哈，在出埃及记的28章第1节。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就是祭司只能从亚伦他们家出来。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前两个人因为献燔火被神杀掉了哈，然后后面两个人的子孙才一直担任这个祭司。那还有一些经文是我没列，没在这里面没有列出来哈，是在历代志上第6章49节，讲到说亚伦和他的子孙在燔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是照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这是关于这个旧约的规定，他们就规定说只有这家人能做祭司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知道说亚伦和其实摩西和亚伦哈，他其实都是利未家的，都是利未的子孙。那这是说到这个祭司的来源。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呢，为要论证说主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这种超越性，所以呢，他是借着什么呢？借着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的身份更尊贵，来论证说主耶稣基督的身份能够超越律法的限制。大家知道这个关系哈，就是因为这个麦基洗德比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哈，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的时代律法还没有出来呢，对吧？律法还没有赐下来，还没有律法这回事。然后呢，如果说主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等次为祭司呢，他就不受律法的限制，就不受律法的限制，也就不必从利未支派出来。 当然，我们事实上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是从哪个支派出来的？犹大，哎，是从犹大出来的。那我们知道说，犹大支派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是这个，你说身份也好哈，就是那个叫做君王的支派，那个叫做君王的支派，历代的君王，那个犹太国的君王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这个正好哈，就是从一个侧面来印证说，哎，主耶稣基督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兼任这个祭司的职任。那特别说到说主耶稣超越律法，在约翰福音里面也特别讲到说，哎，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你看，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摩西也好，旧约也好，律法也好，其实这些不过是影子。耶稣基督，然后他的恩典和真理，这些事情才是实体。这是讲到我们说耶稣基督超越属肉体的律法。那第二点，我们讲叫做耶稣基督超越死亡。那这个是特别说到说大祭司啊，在这个任职时间上的限制。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律法上虽然说这个大祭司可以一直担任，但是我们知道说啊，他们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哎，都是凡人。那总有这个死，总有死掉的一天，总有这个寿终正寝的一天，所以这是后面哈。如果我们后面读到23节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一句话，叫做"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属世的这种大祭司不能长久，因为他总有要死掉的时候。可是说到主耶稣做大祭司，作者特别提到一点说，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无穷之生命的大能。特别加了一个括号哈，叫做原文的那个"无穷"，实际上是叫做"不能毁坏"的意思。他的生命不能毁坏。又特别引了诗篇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但是呢，这个地方哈，就是这一次的重点就不是那个等次了哈，不是照着他那个等次，而是后面那个词叫做"永远"，永远。这个"永远"就是解释前面叫做"无穷生命之大能"。那个"永远"的"无穷生命之大能"的这个。这个特性是讲到说，耶稣基督是一位超越死亡的大祭司。那如果说，原来我说哈，如果这句话是某个人说的，我们其实大可不必当真哈。就是哪怕他是这个君王，这个大君王是大这个祭司也好，哎，人说的不算数。但是说这句话如果是耶和华神说的，也是创造天地万有的这个耶和华神说的，当他说永远的时候，那就真的是永远，永远不死。永远这个永远活着，所以这是为什么第八节提到说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谁给他做见证呢？就是耶和华神自己。为什么说他是活的呢？因为他是说永远为祭司，在神面前永远的人，就是永远活着的那个人。那从这个角度哈，我们讲真的说哈，有时候你知道说死亡的存在其实挺好，为什么呢？如果真的一帮罪人在这边永远活着，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样子哈。我们可以做一个，想到这里哈，我们特别想到一个思想实验。我们想到说，假设当年，亚当和夏娃吃完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又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你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就说亚当夏娃作为罪人的身份没有改变。哎，他们还亚当夏娃还是亚当夏娃，但是呢，你会发觉伊甸园变了，那个伊甸园变成地狱了。哎，为什么呢？罪人永远活着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地狱，那个地方是地狱。感谢神啊，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有着无穷之生命大能的这个大祭司，成为我们这个永远的中保，哎，成为我们永远的中保，永远在神面前。为我们祈求。好，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哈，耶稣基督超越死亡。那第三点，我们讲到叫做拯救到底，一次献上，永远成全。这里上耶稣基督做大祭司，说他能够拯救罪人到底，能够把我们拯救到底。这里面其实讲到一个前提条件，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这一段。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哎，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这样的人，他能够拯救到底。但是呢，我们一个合理的问题是说，是不是只有这样的人他才拯救到底呢？哎， 就是如果单从这句话，我们实际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事实上，也许啊，我是说也许哈，没有到神面前的人，他也能拯救，他就说他也能拯救，但是事实上，你知道说这个普世救恩论就是这个意思哈。我们如果稍微这个了解一点这些东西的话，就知道说，哎，普世救恩论他们是说，不管我们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他的那个主耶稣的救赎都跟我们有份，我们都蒙他救赎。这个是错的哈，我们讲说这个是错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那些以色列士兵不能够进天堂，因为他们没有借着耶稣基督到神面前去。当然，我们回到这个新约圣经哈，主耶稣自己所说的话，这件事就很清楚，因为他在这个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彼得也说哈，叫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个叫做真理的排他性，这个叫做真理的排他性。那这个排他性呢，就是我们看说啊，本身就是一种超越，超越那些各种的谬误，超越各种的假神，超越各种的异端学说。那这件事情是说，耶稣基督能够拯救到底，就是因为这个排他性和这个超越性。那我们再回来哈，就是说超越的大祭司不仅能够拯救到底，而且他还有一点是说，叫做一次献上永远成全。那献上什么呢？啊，就是我们说啊，不是献上牛羊，不是献上牛羊，不是献上那些个燔祭素祭也好，而是实际上是献上他自己，把自己作为这个燔祭献上。那是这个怎么样的自己呢？就是我们像哈，就是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哈，是把他自己献上。那个自己是什么那样的？就是啊、，OK， 这边没有哈。我们说是26节的经文所说的，叫做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是把这样的自己献在神的面前，为的要成全那种啊永远的救恩、完备的救恩，为要成全那种就是。那位就是说又公义然后又有恩典的神对于罪人的这种救赎，他把这样的自己献上。那相比之下呢，我们知道哈，旧约的这种律法上那个规定，那个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每年都要杀牛羊，然后献上这种牲畜的血，然后为以色列人赎罪。那我们知道就是归根结底，那个只是个形式而已，那个只是形式而已，没有办法除掉我们的罪。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哈，我们后面在第10章第4节那边还会看到，就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一句话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断不能除罪。我想这些教导哈，我们应该很熟悉了哈，而且到第10章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到有更详细的这个论述，那我们这边就不展开了哈。那这是经文的这些个这一章经文的主要内容。那最后呢，还有一点这个感想跟盼望。我记得哈，我们曾经在不同的场合，或者讲台啊，或者是这个分组查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的作者在写作圣经的时候，他们是否会知道说，他们写下来的这些文字将来会被集结成书，作为圣经流传，广为流传？大概率不会哈。我想说，我们从这个人的常理来讲说，肯定是不会。那些作者这么在那些被圣灵的感动，虽然是他被圣灵的感动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们不会有这个想法，对吧？可是呢，我们知道说圣灵那位真正的作者，他一定是知道的，他一定知道说他所感动这些人所写下来的文字将来一定会被集结成书，广为流传。那这个当中就特别有，就造成一个看似的这个矛盾的地方哈，就是说圣灵感动那些作者，他是针对特定的时期啊，特定的读者或者特定的问题，他写的那些内容把这些文字记录下来，那怎么能够保证说他能够满足千百年了以后来，就是我们这些个在人数上不知有多少倍，然后这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种族或者不同际遇，这些个神的儿女的这个需要，对吧？那这件事我们想说怎么可能，对吧？我们今天读希伯来书哈，这个明明是写给2000年前 那些有犹太背景的，受压迫的基督徒，那时空转换哈，我们讲说今天时空转换，为什么我们也要读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也要读这些东西？原来我说哈，就说你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文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哈，就是说，虽然外面来讲，我们讲斗转星移哈，这个物是人非，但是人里面的一些东西是不会变的，人性里面的东西是不会变的。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犹太教的逼迫，但是呢，来自其他方方面面的逼迫，大环境的也好，小环境的也好，或者说这个生理的、心理的、家庭的、职场的。你会发觉说，这种逼迫其实是虽然那个源头不一样，虽然那个外在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是它最后那个结果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说怀疑，让我们冷淡，让我们退后，让我们停止聚会，让我们远离神。不管你会发觉说，不管这个逼迫是外在形式是怎么样的，它最后的结果可能都是指着一个目的，让我们远离神。那这个很重要哈，就是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哈，我们读这些个作者们写下来，新约的作者们写下来的文字，借着圣灵的感动写下的文字，让我们今天同样有这样的信心，同样有这样的感动。虽然仇敌的逼迫没有变，虽然仇敌的逼迫没有变，换着各样的形式哈，换着各样的形式，以各种各样不同的面目出现，穿个马甲也好，这个戴个领带也好，反正但你知道说他们那个目的没有变，可是呢，耶稣基督也是没有变，耶稣基督也是没有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啊。那我想说，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了刚强那些身为犹太同胞的这个弟兄姊妹，把耶稣基督作为这种超越了大祭司的身份，跟他们向他们详细的阐明。那今天这些话语，那今天这些话语，同样哈，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超越摩西亚伦，超越律法，超越死亡。你看这话就这些东西，那些个力量，我们一样可以从中得着，我们一样可以得着安慰。这是我们今天要读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出发点，很重要的点。盼望说哈，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语，再次的刚强我们，再次的刚强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个外在的一切的逼迫，能够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能够更好的往前。那我们的信息就到这边哈，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真的，主耶稣，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来，谦卑俯伏，主啊，真的是求你用你的话语，主啊，来刚强我们，让我们因着认识到说有你作为这个慈悲忠信的超越万有的大祭司，说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毫无惧怕，主要是能够胜过这世上各样的逼迫诱惑，主要让我们里面的生命，主要让你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能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里面能够作王掌权，主要让我们一天一天能够更加的像你，主要我们知道说你的心意本是如此，主要你的心意本是如此，主要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能够成就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体之上，主要让我们的生命主要一天一天更加的像你。救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边。